四个孩子的全职妈妈陈慈美起初不懂环保，因为对家人的责任感而走上了环保之路，近20年推动环保公众伦理变革。她说，除非透过信仰带来的价值观的改变以及随后所产生的生活习惯的改变，否则整个环境运动不会有所转机。环境危机的深处是人类道德灵性的危机。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
四个孩子全职妈妈的20年环境保卫战，境界记者李璐。2月底的最后一天，一部由中央电视台前著名记者柴静参与制作的环境保护纪录片《穹顶之下》在大陆视频网站上发布，短短2天就吸引了超过2亿次点击收看。一时间，环境问题再次成为中国舆论场上最热的话题。由柴静纪录片所引发的对中国环境问题的争论还在继续。事实上，目前全球从事与环保相关工作的绿领人员为数已经相当可观。然而讽刺的是，即使联合国在开过2次全球性环境会议之后，其追踪评估的报告亦不得不承认，我们唯一能确定的是，全球各地的环境还在继续恶化。而且这个矛盾不但存在于发展中国家，也一样存在于发达国家之中。一个可悲的现实是，环保工作的蓬勃发展并没有能达到有效的改善地球环境的目标。在台湾，有一位同样因对家人的责任感而走上环保之路近20年的普通母亲陈慈美，她告诉境界记者，尽管今天许多人提出的本国环境问题背后的种种原因都有其真实性，但并不能解释其他国家为何也同样遭遇到这种矛盾。因此，唯有找出全地球人类共同的困境的根本原因，才能够对症下药。而这也是西方环境哲学里经常提到的关于人与地球的关系，探讨地球存在的目的，自然环境对人的影响，人如何改变自然环境等终极问题的思考。透过对这些问题的反复思考，这位台湾的环保妈妈渐渐地寻找到她心中种种疑惑的答案。毕业于台湾清华大学的陈慈美是物理学和神学双硕士。1983年，当她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后，她就开始成为一名全职妈妈。之后，全心照料家中的四个孩子，让他们健康成长，就成了她最重要的工作。出于母亲本能对孩子的爱，陈慈美对于周围的环境污染问题变得格外敏感。陈慈美坦诚地告诉记者，在踏上环保之路前，他并不关心也不清楚环境问题，对生活中的环境威胁不知所措。然而因为看着天真的孩子出外散步时大口地吸进污浊的汽车废气，他也会质疑自己做出来的菜是否含有重金属，不清楚喝的水，吃的蔬果是否含有残留的化学残物等等。因着认识到环境污染对家人健康的威胁，特别是对孩子健康成长的威胁，他感受到了强烈的无奈以及对子女的愧欠，让他义无反顾地踏入了环保工作的道路。1991年，在饱受生活中种种环境问题的困扰下，陈慈美加入了台湾主妇联盟。当时的初衷是为了学习一些对一个妈妈有实质帮助的知识，例如生活环境小常识等概念。为了试图解决生活中的疑惑，陈慈美开始阅读生态、环境相关的书籍，期待能从书中找到心中对环境问题的疑惑与解答。陈思美说道，当我阅读到台湾学者陈玉峰教授所写到的《台湾绿色传奇》一书时，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记录台湾自然生态的沧桑史实。我一边读一边流下眼泪，我终于知道这个岛屿的苦难不只来自于政治因素，更是文化因素。而岛上受苦的生灵也不只是人类，山林中雄伟挺拔的快木扁柏，草原上奔驰的梅花鹿，溪流中的鱼虾，深谷中的花鸟鱼虫，没有一样能幸免。 透过阅读，不仅让陈子美强烈地感受到台湾森林所遭受的迫害与土地伦理的丧失，这也开始促使她思考该如何进一步参与环境关怀工作。陈子美说，我所受的科学训练背景和信仰理念使我无法停留在维护家人健康的狭小范围，因为我深刻地体会到环境问题的解决必须是一种文化改造的工程，它与我们整个社会的文化、历史、政治、经济息息相关，也与我们的生活方式、价值判断和世界观等密不可分。二次大战结束之后，世界各国为了摆脱战争的阴影，使尽全力地发展工商业，台湾也不例外。上世纪40年代末，消费主义时代正在进入人类历史的舞台。台湾在经历所谓的经济奇迹之后，由于欠缺深厚的抗衡文化的反省，爆发户式的消费风气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造成了人心腐蚀、社会日益沉沦的恶果。上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经历土地改革以后，工业化、都市化的快速发展，有大批的台湾人从山乡、农村自愿的或被迫的迁移到都市，成为都市的边缘人，成为为生活奔波的都市中下阶层。这一波又一波的民众流离史，其背后的一个共同主题，即是与土地的背离。不论是在海外或是他乡，人一旦失去了与土地的联系，他便在精神上脱离了原生文化期待与共同的集体记忆。在陈子美看来，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台湾经济政策的偏颇以及资本主义遏制化发展，导致农村凋敝、劳工困顿以及生态环境被肆意污染破坏，处处可以看到有许多巨大的工程设施背后资本家贪得无厌的私欲。陈子美告诉《境界》记者说，日常生活中污浊的空气、农药、化学肥料、重金属污染的食品使所有人的健康饱受威胁，扭曲的教育制度与混淆的价值观挑战着我们对下一代的教导，工业化与商业化的社会发展使我们在短短10-20年之内被迫的不断的尝试去适应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各种急剧变化，长久与土地的疏离使得我们在精神生活上日益贫瘠、空洞、漂浮无根。陈子美在阅读的过程中也逐渐感觉到无法满足，往往对于自然之美的赞叹的文章总是多过于理论基础的书籍。他所追求的并非是精神上的思考方式，而是能解决心中对自然现象疑惑的理论基础。于是透过友人购买了西方生态环境的理论数据和思想史书籍，从对环境认知的零认识开始，通过将近10年的哲学性、理论性的学习过程来推动自己对环境工作理念的推广。1992年春天，陈子美和主妇联盟几位基督徒环境保护妈妈一同成立了台湾生态神学中心。1998年又成立了台湾生态关怀者协会。在这一群海内外义工朋友的协助之下，四处演讲散播环保理念，出版了《生态神学通讯》月刊，举办《信仰与生态观》《生态与文化》等等系列读书会，并持续的在教会中举办绿色小天使的活动，将生态关怀的种子撒在孩子们的心田里。同时，陈子美将自己在阅读中所得到的观念、发表过的文章等等汇集成册，正式提出了环境伦理课程教学的计划，在中原大学于1995年正式开授环境伦理的通识课程。陈子美向记者介绍道，我们深信一个社会的自然生态环境就像是一面镜子，它反映出那个社会的人文生态，因此我们构思整全的生态环境教育的内涵，包括建立具有生态视野的信仰构架，认识全球性与区域性环境问题，传递生活环保与自然保护的理念，推广简朴生活的思考与实践，推动土地伦理的探索与实践等等。当代著名神学家尼布尔在《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一书中指出，所有个人的小善终会被错误政策的不道德所淹没，因此每个人都接受信仰行善事并不保证整个社会就是一个道德的社会。陈子美认为，尼布尔关于道德伦理与社会政策之间的解析应用在环境问题上是显得十分贴切的。 环境问题的解决仅仅只有个人层面的伦理规范是不够的，企业经营的伦理规范及环境政策的公众化伦理都是不可或缺的。不同于台湾本土环境工作者，陈慈美看重西方的环境哲学、环境脉络的探讨。西方环境哲学常常提到思考人与地球的关系，探讨地球存在的目的、自然环境对人的影响、人如何改变自然环境等等，这也成了他思考的课题。他说道，在台湾对于许多环境污染问题，我们几乎都有现成的答案，例如外来政策、黑金挂钩、官商勾结等等。尽管这些答案都有他们的真实性，但他们并不能解释其他国家为何也有同样这样的矛盾。唯有找出全球人类共同的困境的底层原因，才能对症下药。现代经济学伦理中最基本的一个前提假设是，每个人的行动都倾向于能使自己获得最大的利益。因此，经济学家会把能够机灵地追求个人财富视作为一种理性的行为。于是，为他人或者公众着想的行为，似乎就不是正常的理性行为。16世纪的宗教改革思想家加尔文在信仰传统中鼓励信徒去实践利他的行为，并视其为基督徒的真正美德。因此，任何由于自私的动机所从事的活动都要接受某种形式的约束。而现代经济学家却认为，对于追求个人利益的任何检视或约束不但没有必要，而且是伤害性的。于是，传统的基督教思想逐渐被市场经济的伦理所取代，导致了对人类心灵、社会以及自然环境的一系列严重伤害。这些伤害就包括以侵略性取代了人与人之间的情谊，对物质的渴求被激发到永远不知道满足的地步，极端的个人主义和拒绝任何规范，并使人对社会的责任感不断消失，大量消耗自然资源，并大量的制造各种垃圾、毒物，威胁其他生物的后代子孙的生存。陈慈美认为，今天中国大陆在极短的时间内经历现代化，遇到的问题将比任何国家都要剧烈和严峻。陈慈美发现，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即使透过立法或者成立专属机构等努力，以及专家学者长年累月的深入调查研究之后，整个社会依然无法形成共识，愿意为地球生态的维护付出心力。渐渐的，有不少人痛苦地体会到，除非透过信仰所带出的价值观的改变，以及随后所产生的生活习惯上的改变，否则整个环境运动不会有转机。环境危机的深处，正是人类道德灵性的危机。陈慈美从小在基督徒家庭成长，祖父母五代均为虔诚的教徒，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成长的他，从小与教会有很深的渊源。从他开始投身于环保工作之时，就积极地透过教会报纸发表环保教材性的文章，期待能够透过教会影响社区，由社区再来影响大众。美国科学界曾有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西方社会比较常参与教会聚会的人，通常对于环境方面的问题比较无知。陈慈美告诉记者说，我虽然没有对台湾的教会界做过研究，但我从将近十年所接触的教会人士所观察，跟这个报告的结论似乎是没有什么两样的。70年代初期，基督教思想家薛华在《污染与人的死亡：基督教的生态观》里语重心长地警告教会界，当教会错过抢救地球的机会时，我们同时也错失向20世纪人传福音的机会，而这也正是教会在我们这个世代里显得无足轻重、软弱无能的主要原因。16世纪的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也曾说过，如果你多方地传扬福音，但绝口不谈特别属于你那个时代的问题，那么你便完全没有传扬福音。这句话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适用。陈慈美表示，环保的推动是一项文化改造运动，这也是一个生命改造的过程，需要透过生态、环境、人文、艺术、科学等领域的人才共同推动才能达到的效果。在《生态公义：对大地反扑的信仰反省》一书中，路德宗神学家瑞穆森曾说到过，所有拯救地球的努力都必须以侧耳聆听人类的哭泣和大地的呻吟作为起点。他又说，怜悯一同受苦是基督徒伦理的主要德性，而团结一同站立则成为主要的途径。 台湾教会曾向社会宣告耶稣是现代人的希望，但如果我们不知道现代人的绝望是什么，我们的宣告就失去意义。我们对于现代人的困境是否能够感同身受，因而产生恻隐之心，并愿意与受苦的群众一同站立呢？陈慈美如此说道。环境伦理学之父罗斯顿认为，生态学所理解的生命是呈网络关系的，在生命网络中，每一个生存的个体都相互依存。我们的生命将比我们想象的大，但也比我们想象的小。大是因为借着参与，我们可以进入他者的生命，例如树木、小鸟、鱼类等等，如是个别生命的界限便消失了。而小也是因为再也没有一个高高在上的人可以宰制别人，掌控其他的存有。罗斯顿曾说道，假如有所谓的圣地，或是所谓的应许之地，那必定就是这颗充满生之希望的地球。在全球相互依存、环境彼此影响的今天，人类的灵性必须要以一种全新的洞见和深度，将自然与恩典结合在一起，来认识环境保护的问题。
祝我们同行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转离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祝我们是属你的子民，就赐下父神的心，转向你父神，也要看见父神。